这些中国年轻科学家和其他方面专业人员的见证，都是主爱中华录音释放中心，选自双月刊《海外校园》。这本杂志是专为海外学人办的，写见证的人有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儿只选了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精彩的和解答您们学业及生活各方面问题的文章。您如有兴趣，请打电话或传真310-325-7968，电话和传真号码是310-325-7968。也希望您能写出您自己的感想，使这本杂志因为参与的人多，就能办得更有声有色。下面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李成写的《圣经的权威》，作者的个人见证《条条真理录》刊登在《海外校园》第17上。在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过程中，虽然作者逐渐摆脱了过去无神观念的束缚，但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认清圣经所记载的的确是神的话语。经过深入的研讨，查考了大量资料，充分的依据使他心悦诚服，并且把他的认识过程写成了这篇长文《圣经的权威》，刊登在《海外校园》第9期上。我们征得了作者的同意，收录了原稿全文。下面就让我们分享《圣经的权威》。在基督徒心中，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真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圣经这种绝对权威是由它的一系列特性所确立的，证明它是神的话语，是神默示的。神借着普遍启示，比如大自然、人的良知、道德本性等等，和特殊启示，比如神直接显现、异梦、异象等等，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圣经则是神的特殊启示的完备内容。使徒保罗指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默示两个字的希腊原文是呼吸，就是说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圣经各个书卷的作者并不是机械的笔录神说的话，各书卷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作者们是在神的灵感动之下，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说出神的话。尽管作者的背景、文化水平各不相同，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起着控制性的影响，使他们在著作中透过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不折不扣的是神要说的话。赫兹把默示解释为圣灵对某些被拣选的人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神的工具，能够丝毫不错的传达神的心思和旨意。但末世的实际过程与重生、成圣等等圣灵的工作一样，仍然是个奥秘，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圣经 包括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一共66卷，有不同的作者写成。旧约主要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中有一小部分用亚兰语，新约则是希腊文。旧约完成于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新约则始于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一般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书的准确时间不详。除约伯记外，最古老的摩西五经，也就是旧约前五卷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他们通称为摩西五经。这摩西五经写成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整本旧约圣经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写成。新约圣经的写作从第一世纪中叶开始到第一世纪末完成，两约之间有400年的间隔期，有人称为这个是沉默期。所以新旧约的写作历时1500年左右。圣经最早是书写在羊皮，包括绵羊皮、山羊皮、羚羊皮，还有小牛的牛皮上，或者是写在盛产于埃及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制成的纸上。这种芦苇又叫纸草，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出口，希腊文白百罗 Babylus 意思呢就是书，这呢就是由这个港口的名称而来的。英文的纸字 paper 也是起源于希腊字纸草，希腊字纸草就是 paper。 此外呢，有些经文则保存在瓦片、石碑、蜡板等等上面，抄写的工具有芦苇笔、羽毛笔、金属笔等等，所用的墨水是由木炭、胶和水制成的。圣经的40几位作者不仅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职业身份不同，写作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摩西是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罗是犹太律法家，路加是医生，彼得、约翰是渔夫，阿摩斯是牧羊人，马太则是税吏。有的写于皇宫之中，有的则在牢狱或者是流放的岛上，有的写于戎马战时，有的却完成于太平盛世，有的写于喜乐的高潮，有的则写于悲痛失望的低谷。圣经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就在各个犹太会堂或者是基督教堂传读。圣经的作者们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被汇编成册，形成新旧约正典。奇妙的是，当人们把这66卷书编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由跨越60代光阴的作者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不用说1000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也很难彼此和谐。即便是同一个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也会自相矛盾呢。试想，我们会怎么样来看待自己在十年前写成的作品呢？圣经的奇特的连贯性，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公元前 250年左右，应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邀请，犹太大祭司伊丽莎从犹太12支派中各选出6位义军长老，携带旧约经卷去亚历山大城，把希伯来文旧约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这就是有名的70世译本。在那个时候，旧约已经有了很好的雏形，到了耶稣时代，旧约已经定型了。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常常引用旧约，所谓经上如此说，这里边的经就是指的旧约。但是正式宣布旧约正典告成是在1世纪后半叶，在公元70年，当圣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之际，犹太拉比尤加南获得罗马当局的许可，在犹大帝约伯城和亚索都城之间的基姆尼亚召开了犹太教的高级会议。会议所议论的事项先是以口传，后来就记载在拉比的著作中。会议中曾经对是否要把箴言、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等等书列入正典有过分歧，但是辩论的结果仍然确立了39卷书都应该属于旧约正典之中。公元140年左右，马吉安开始散布异端，写成一套所谓的新约正典，这岂是教会应该确立正统的新约正典以抵制马氏的影响。再者，东方许多教会陆续开始运用一些来源不正的经卷，因此确立新约正典的范围也就日趋必要了。到了公元303年，罗马大帝戴特里先下诏摧毁所有基督教的经书。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信徒需要知道哪些书卷是值得舍命来保存的新约经卷。由于这些原因促使人们编辑新约正典，虽然对是否应该把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启示录等等列入正典有过争论。亚他纳修在一封公开信中把我们现在的新约27卷书列入了新约正典。382年，在以耶柔米为主要人物的罗马的大马逊会议上，和397年以奥古斯丁为主要人物的迦太基会议上，都一致承认这27卷经书。从此，罗马及非洲两大教区对新约正典应有的书卷不再有争议，新约正典终告完成。在新旧约的间隔期，还有其他一些犹太著作流传，伪经是一些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犹太著作的通称，其中一些著作是冒着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人的名义写的，所以称之为伪经。伪经以传说故事、启示性的意象、异梦等等形式出现，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正在经历异常困苦的犹太人坚守信仰。由于他所记载的事儿有的怪诞离奇，有的有明显错误的教义，所以犹太人拒绝把他们收入旧约正典之中。除了伪经之外，当时流传的还有14、15卷旁经，或者称为次经，他们呢写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00年，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情况，并且有不少真实而且有价值的教训。由于其中有真理上的错误，如准许人自杀、为死人祈祷等等，也有历史性的错误，同时他们本身也没有宣称是神所漠视的，所以 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就不接受旁经为正典，但是天主教会把大部分旁经纳入了他们的正典。由于圣经66卷书的收集历史过程涉及到人的方面，我们会以为成为正典与否是由人决定的，也就是说似乎人的判断是定定正典的关键，但是事实不是如此。这66卷书之所以是正典，是因为他们是神默示的，他们在被写成的时候就是正典了。神的子民公认这些著作是神的默示，并不能令他们成为神的默示。神的默示必先于人的公认，人的钉钉只是正式追认，接纳那些散在各地的会众早已承认的正典书卷而已。新旧约钉钉的实质是神默示这些书卷，使之成为正典，他们在神的护卫下得以流传保存。神的子民在神灵的启示下承认接纳他们为神默示的圣经正典。圣经从写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为，只不过是借着人达成的罢了。圣经博大精深，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能力，圣经中的基本真理更常和人们的心思意念相反，充分显明只有神才是他真正的作者。圣经的焦点从始至终都在神身上，大自然启示我们一个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圣经则详尽地向人类启示他的属性和位格。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万有的源头，他不仅创造了万有，而且用大能托住万有，使之维持正常运转。神是公义圣洁的，又是慈爱善良的，在绝对的公义和无限的怜爱中，为犯罪的人类预备了救赎之道。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却又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独立真神。这既不是有三位神，又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神。古往今来，很多人虽然借用各种类比来解释三位一体，但是至今无法理解这个奥秘。这并非悖逆理性，而是超越理性，是人无法想出来的神启示的真理。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也是非常奇特的，他是无限的真神，却借土米所生，竟有限取了人的形象。他身为万有的创造者，却死于人手。他完美无疵，却被人钉在十架。他的教训带有极大的权力，从不迎合人意。他行了许多神机奇事，但拒绝做犹太人的王。他智慧谦卑，却坚称自己是那独一的真神。这些我们在以后还要详细的讨论。若不是受到神的独特启示，福音书的作者是不可能如此描绘耶稣的。圣经不仅向人类启示神，而且让人认识自己。有人说圣经不是人的神学，而是 神的人类学。人对自己的天性一直大惑不解，众说纷纭。有人发现人性的复杂性，称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人则鼓吹人的神性，诸神是不朽的人，人是会死的神明。但是随着进化论的崛起，不少人则认为人仅是进化到高级阶段的动物而已。只有圣经清楚地启示了人类的本性。人是神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在造人类的始祖亚当的时候，把他的生命之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不仅像别的动物那样有体有魂，而且还有灵，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是万物之灵，可以与神相交，无法从所处的自然界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由于始祖的背逆，人和神的关系中断，人类开始过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陷在各种罪中不能自拔。因而人是伟大的，但又是堕落的。圣经不止一次的入木三分的鞭笞人的罪性和罪行，严厉的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祖先时候，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讳，毫不掩饰，和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圣经指出，即便像被誉为信心之父的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以色列国王大卫等等伟大的先贤人物，都不过是亟待神的救恩的罪人。对人的这样的鞭策入里的描绘，实非人手所为。美国德州达马斯神学院创始人莫菲精辟地说过，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神爱世人，为在最终痛苦挣扎的世人预备了救恩，而圣经的救恩观是非常独特的。世界一切别的宗教都劝人行善赚取功德，靠人的好行为讨神喜悦以便得救，圣经却指出活在罪中被罪所捆绑的世人是无力始终行善，无法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的。因此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做人的替罪羊，用他在十字架流出的血遮盖世人的罪，使一切相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成为神家的儿女，进入永生。所以圣经的救恩观是因信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种救恩观丝毫不迎合人们普遍存在的行善积德的心态，与一切别的宗教画出明确的界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圣经中神的这种救恩并不是神话或空话，而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它是植根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之上的。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更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轶事等等。19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然只有100多年历史，但是已经硕果累累，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构架，并且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有人曾经基于人类文化进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1901年出土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一块高约21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它上面刻有近300条律法。这个法典属于汉谟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728到168年之间，这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要早200-300年。从此这种论调就销声匿迹了。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在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定居的时候曾经和赫人为邻，但是史书上从来没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所以批评家们都认为圣经的这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1906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145公里的哈里斯河湾，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托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了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他曾经有两个强盛时期，是在公元前1800年和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200年。这个帝国灭亡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并且展现出了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的时候，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这种买卖还必须在城门口进行，并且有见证人在场等等。这和创世纪第23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了葬他的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以及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都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 不仅考古学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学发掘。温格曾经总结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曾经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旧约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五节记载的以吉多、夏所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1960年，当著名的以色列学者野地继发掘以吉多城以后，发掘夏所城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